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教会里一位姐妹嫁给了无名无钱的传道人，她的父亲还未信主，起初非常生气，拒绝跟未来的女婿见面。可在女儿的婚礼上，做生意的父亲却被感动了，因为每天只想着利润的他，没料到会有那么多毫无利益关系的人前来参加女儿的婚礼。虽然这婚礼没有豪车车队的排场，没有成千上万的酒席铺张，新郎新娘也没有昂贵的礼服与耀眼的金钻首饰，但简单却温馨的环节，热烈真挚的祝福，全场同心合一的敬拜，既圣洁庄重又美好感人。其实基督徒的婚礼之所以总能感人肺腑，打动人心，是因为真正的主角不是那对步入婚姻的新人，而是上帝。他们当众许下，无论贫穷还是富贵，健康还是疾病，都不离不弃的婚姻誓词，不是说给别人听的，而是在上帝面前立下的非同一般的婚约。与其说他们是在举行一场婚礼仪式，不如说是在见证上帝的爱与荣耀。台上新人浑身洋溢的幸福，与台下观礼嘉宾满意的喜悦之情，仿佛在共同印证和彩排那天上的婚宴。使徒约翰记录下天使的吩咐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这是从永恒的维度向孤独的、疲惫的、饥渴的灵魂发出的邀请。耶稣基督甘愿向被宰的羔羊为罪人舍命，付上赎罪祭，又因他从死里复活，让这赎罪祭大有功效，使凡信他的就罪得赦免，获得永生。所以正如启示录上所说的，有一天当基督迎接心腹的号角吹响时，信而得救的人将与基督一同坐席，成为永恒婚宴中真正的主角。羔羊婚宴的邀请已经向每一个人发出，只需要你我诚心接受这珍贵的来自永恒的邀请函。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。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19章5到8节， 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啊，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9章9到12节。好，那么读完启示录的19章5到8节，或许啊，有人就忍不住的发出感慨说了，心腹和大淫妇可真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啊，你看这两者的结局啊，真是天渊之别啊。没错，经文的记载就把我们带到了人类历史的最高潮，那就是邪恶的人他们就受到审判，羔羊和心腹啊，也就是教会，那么就结婚了。教会就包括了历代以来所有忠心的信徒，那么新娘就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那么这和前两章的大淫妇她所穿的俗艳的服装啊，那么就形成强烈的对比了。那么心腹所穿的是圣徒的义行啊，这不是信徒借着遵守宗教礼仪所换来的义，不是，而是因回应基督的拯救而得来的义。那么上一次节目结束前呢，我们就讲到圣徒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洗麻衣，那么这和淫妇还有敌基督，也就是兽啊，他们所穿的朱红色和紫色衣服啊，那么就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了。那么洗麻衣呢，它原是非常贵重的衣料啊，用来制造祭司还有君王他们的制服。那么这个布料呢，它是非常洁净的，非常光亮的，它就反映了教会的特征，就是纯洁、忠信、信实啊，并且暗示得救的信徒所享有的荣耀。好，所行的义啊，并不是指律法之下的义，而是在基督里行出来的义。这基督呢，就是把救恩作为恩典来去赐给我们的那一位。那么大灾难时期已经终结了，巴比伦呢已经受到审判了，那么现在羔羊婚娶的时候啊已经到了，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也已经预备好自己了啊，迎接这个非常令人激动的一个场面。他就得穿光明洁白的洗麻衣，那么约翰就解释啊，那是象征圣徒他们所行的义。好，从宝座出来的声音就呼召大家呀，要欢喜快乐。你说把荣耀归给神啊，应该是因为他行了大事啊，施展大能把大城给毁了吧。但是呢，我们看下去就知道了，这一次的颂赞呢，不是为已经发生过的事儿，而是为未来，荣耀归神啊，因为羔羊啊他婚娶的时候就到了，心腹呢也自己预备好了。那么心腹的预表在圣经中这个是相当普遍的，以色列时常被比作是耶和华的妻室，而婚宴的象征啊，在福音书中也是比较常见的。那么根据启示录的19章第9节、21章第2节、21章第9节以及22章第17节经文的记载，那么启示录中的婚娶比喻呢也是多次来出现的。那么有学者就认为了，3章20节中的坐席啊，也是指婚宴。那么这里的心腹在原文中，它就是妻子的妻这个字。那么这是无关紧要的细节。那么赞歌的结尾啊，就是心腹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洗麻衣。那么这和17章4节以及18章16节中淫妇的妖艳华丽的服装，那么就做了对比了。约翰为我们呢，就加上注解了。他说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那么一般的译本都是以义行啊为这句话的含义，但是原文所用的这个义这个字儿啊，在别处呢从来没有过义行的含义，而是法令的意思，称义应该是更加合适的翻译。那么和新约圣经一贯的用词呢是比较协调的。圣徒它是复数啊，说明是许许多多的人。蒙恩得穿，那么在原文中是被赐给的意思，就是 was given。 那么所用的语态啊，就是被动式。那么因此称义的法令是赐给众圣徒的，而非他们自己啊所赚取来的。那么在7章第9节和7章第14节中啊，信徒所穿的白衣呢，不是自己配备的，而是羔羊之血所洗净的一个结果。那么这里呢，应该是同此一例。 好，启示录十九章九到十节经文说，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。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，他说，千万不可，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时做仆人的，你要敬拜神，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。好，请注意哈，羔羊婚礼啊要在天上来去举行，但是却在地上来去办理婚宴。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有关十个童女的比喻啊，就是描述这场婚宴的。这十位童女不是新妇，基督只有一位新妇，那就是教会。那么新郎呢，要回到地上来去举办婚宴。基督他的再来不只是审判大地，而是啊要来举办婚宴，而这十位童女他们都在邀请之列。那么在诗篇第45篇呢，也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。在这篇诗歌里头，基督他以君王的身份呢，他就来降临。那么诗人没有告诉我们心腹到底是谁，但却提到了皇后。我们看诗篇45篇第9节，诗人说，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，王后佩戴俄斐金饰站在你右边。啊，我认为这节经文呢，就是指教会的。那么在场的宾客有推罗的民必来送礼，民中的富族人也必向你求恩。那么这个婚宴呢，将会在地上来去举行。那么进到千禧年的以色列人及外邦人，他们都是受邀的宾客。这场婚宴呢，显然就是预表了千禧年了。那么这将是一场非常长的宴席的。千禧年结束以后啊，教会看来呢，仍然像是新娘。你想想看，新妇的蜜月期啊，要维持千年之久。但是呢，这还只是蜜月期而已的。你看这个事儿呢，是何等奇妙的喜乐呢？是何等长过高深之爱的大喜乐呢？那么天使呢，就为这个场景啊，加上了神的印记。他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。好，那么做完这个场景的记事官之后啊，约翰就情不自禁的来去敬拜这位传达信息的天使了。可是天使啊，却禁止约翰来这么做，因为天使本身也是受造物，只有神来去配得敬拜。那么对指望受人膜拜的撒旦、敌基督和假先知来说，这真是一个莫大的一个讽刺。可是今天世上呢，有很多人呢，他们都有这种欲望。那么羔羊在天上举行婚礼之后啊，那么接下来的大事啊，就是基督他的再来了。亲爱的朋友，大君王他来了，但是呢，要等到教会被提，地上经历大灾难之后，君王他才会来到。那么当他再来的时候，他的心腹啊必要和他来同行，他们要在地上来去举办婚宴。你看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是何等荣耀的一个日子。那么但愿呢，我们的眼光能够从世上的粪土来转到永远长存的天家。那么有一位天使就吩咐约翰写上祝福，就说了，他说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那么教会呢，就是属天的心腹，那些或邀请的嘉宾就是其余蒙救赎的人。那么天使还强调，这是神真实的话，又重申啊这个祝福它的重要性。那么约翰就伏伏在天使的脚前正要拜他，但是呢他却遭到天使的拦阻，只有神才可以接受敬拜的。这位天使和约翰他们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人，他们同时做仆人的。那么天使呢又补充说了，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预言的真正的作用啊，是要为耶稣的位格和工作来去做见证。那么有学者说，预言的作用是要揭示耶稣他的高洁。没错，天使呢要人去敬拜神，他正是为神来去做见证的。那么所有的预言呢，最终都和耶稣及其救赎大功是有关的，并且呢都高举荣耀的基督。那么天使就吩咐约翰要写上，这是告诉读者啊，下边所记载的是重要的事儿。那么前边在启示录的1章11节和1章19节以及第2到3章 约翰呢，他曾经接受吩咐写下这卷书，也被命令过要写信给七个教会。但是七雷发生时，约翰呢，却被禁止来去笔录，只可以写下在主里面而死的人他们的结局。那么到了启示录的21章第5节，约翰呢又再次被吩咐要写上赴羔羊婚宴的人，他们是被请的。那么可见呢，主动乃是在乎神。那么讲话的天使他又加上一句，他说这是神真实的话。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加重语的。有人觉得就奇怪了，这里所叙述的不见得特别的了不起，为什么要加重其词呢？那么也有人认为啊，这是神真实的话，不单是指这一处，而是包括了第17还有第18章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提醒自己哈，对于当时的读者，也就是苦难中的教会来说，这几句话呢是了不起的恩言啊，必须要加重其词，因为将要蒙福的不是逼迫的人，而是被逼迫的圣徒。那么约翰呢就俯伏在地要拜这位讲话的天使，那么这就证明了约翰他以这位天使为神圣。那么在旧约啊，有两处，也就是民数记的22章31节和历代志上的21章第16节，那么都记载人俯伏在天使脚前，但是呢那只是敬重之礼，而不是敬拜。基督教不敬拜任何的人物啊，唯独敬拜神。那么因此当约翰要拜天使的时候啊，他就立刻的被毅然决然的给阻止了。那么早期信徒中有人他们就想拜天使啊，比如说哥罗西书的2章18节，那么看这节经文就可以知道那是神他所不许可的。天使就自称他是跟约翰呢同作仆人的。人和天使有很大的区分，但是重要的是这两者他们都是神的仆人，他们共同侍奉一位主。那么天使又自称是属于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，而耶稣的见证又进一步的解释为预言之灵。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不太容易来确定。耶稣的见证，那么是指耶稣所做的见证。那么如今见证的任务交托给了他的仆人了吗？还是说正如中文译本的翻译是指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呢？如果是前者，那么意思就是耶稣所传的信息乃是灵，而灵乃是一切预言的中心。正如有一位学者他所说的，他说众先知预言的内容就是基督并基督所彰显的神性，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基督的心思。那么约翰呢接受吩咐写下启示录的原意也是一样。也或者我们又可以说，末世众先知的灵有负担要将耶稣所做的见证给传出。但是如果是后者，也就是说第二个意思，也就是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才是这里的含义，那就是说预言的真意呢就是彰显基督，为基督来去做见证。那么不论是旧约的先知还是新约的约翰或者是天使，大家呢同有一个任务，那就是为神的儿子来去做见证。那么上述这两个意思究竟哪一个对，那不太容易取舍，可能作者呢又或者是故意这么来写的，那是两个解释啊都是有可能的，因为这两个意思他们都是真理。那么这里呢约翰所传达的还有另外一个要点，那就是天使吩咐约翰唯独要来去敬拜神。启示录19章11到12节，经文说，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你看这是多么震撼人心的一个场面呢。那么单独这一段经文呢，就让我全身汗毛就竖起了。世上万有都朝向这个伟大惊心动魄的日子来去迈进， 那就是基督他再来的日子。我想花一点时间呢，来去告诉你这整个的事件它的重要性。那么第四到十八章就讲大灾难时期，那是一段非常恐怖的日子。那么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大灾难才会来结束。那个时候啊，基督要在地上来建立他的国度。那么过去很多人对未来有一个非常天真的想法，那么今天呢，有些人还持有这种看法，但是这些人呢，都是不认真读圣经的。他们说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啊，所有的死人都将复活，那个时候好人聚在一边，坏人聚在另外一边，由基督来去区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，然后呢，好人上天堂，坏人下地狱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想法太天真了，你不可能读了圣经还是不明白神对世人的旨意和计划。神他将会按照他的计划来去行事儿。神的计划很清楚，基督再来是在大灾难结束之后。他的再来和他第一次降世为人，那么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的。那么其中的差异啊，将会让人特别的惊叹。他第一次降世的时候是温柔谦卑的，他是为罪人来舍命的救主。那么在这段经文中，我们看到他的再来呢，是要带着极大的荣耀来去降临的。基督再来是神对罪恶的世界震怒的一个彰显。那么撒旦、魔鬼以及人的悖逆啊，都要被终结、被消灭以及被审判。他在建立公义的国度之前，要先除掉一切的不义。那么根据启示录的四章一节经文的记载，天上的门开了，神让代表教会的约翰呢，就进到天国。那么约翰就看到代表教会的长老们已经在天国了。然后在第十九章，天国的门又在打开，基督他出来了。那么基督所骑的白马是代表战争。基督他以人子的身份在世上的时候啊，他是骑着小驴驹进到耶路撒冷的。这个小驴驹虽然也是君王的坐骑，但是呢，它却代表和平，不是战争。基督他被称为是诚信，那是因为他要来执行神早就已经拟定好的计划。那么有些不信呢，就讥诮说了，基督再来的证据在哪里呢？基督再来呢，不必用记号的，他自己就在这里的。他本为善，他是诚信的，他是你我唯一能够来信靠来去信赖的那一位的。他被称为是真实，那是因为他就是真理。他不只说真话，他自己啊，就是真理的标准，他是真理的准绳，他就是真理。那么在这个到处都是弯曲谎言广告宣传的一个年代，基督他是唯一可信靠的救主，这真的是太奇妙了。基督再来要实行审判还有战争，不再被钉在十字架上了。约翰就描述说，他的眼睛如火焰。启示录一章十四节说，当他在众教会中行走，他的眼目如同火焰。但现在基督的眼睛如火焰，那么是要来审判世人的，来除掉世人一切的不义的。约翰说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这就表示基督他是唯一真正掌权的君王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不爱慕基督，如果基督不是你的救主，那么当他再来做王的时候啊，如果你还活着，你将无地自容，将会羞愧不已的。因为基督他是唯一真正掌权的君王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的。那么约翰接着又说了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那么你说，除了神自己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名字吗？那么在新约福音书中以及在启示录的第十九章追溯啊，他有以下的四个名字。第一就是他是万王之王，马太福音的主耶稣他就是王。那么第二，诚信真实，马可福音的基督啊，他是神的仆人。那么仆人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诚信，他必须是诚信真实的，这是仆人的特质。那么第三就是神的道，约翰福音就重复地说他是道，太初有道，道成了肉身。那么第四，他是主耶稣，是人子。那么你说什么名字是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人知道的呢？那么路加福音所呈现的基督，他就是耶稣，是人子。 那么现在大家对这个名字啊都很熟悉了，那么有的就随便用这个名字啊来去发誓，来去亵渎，来去滥用，来去冒犯。但这是我们勇士啊都必须要探究的名字，他是主耶稣，他是人子。那么请问你真的认识主耶稣吗？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。那么在这一章呢，我们知道当他在来的时候啊，他有一个名，那是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人真正知道的名。使徒保罗在他服事接近尾声，将来受刑之前，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他就说了，他说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你看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认识主耶稣才能够认识天堂。你看他是这么的奇妙，我们可能要用尽一生才能够真正去认识他。那么当我认识地上的人之后啊，我就发现他们都不怎么样，但是我越认识主耶稣，就越知道主耶稣他是何等的美善。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就记载大祭司主耶稣他的祷告，他就祈求说了，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哈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人类的婚姻从某个角度来说本是代表着永恒之约，但因为罪的缘故，谁也无法保证能永远的履行婚约，尤其是这个拜偶像成风放纵淫欲的时代，脆弱的婚姻契约制度如风雨般飘摇。然而无论人的约怎样变来变去，上帝与人立下的永恒生命之约却从不更改。启示录中骑着白马的得胜者不是遥远的神话，而是正在叩响你我心门的生命答案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